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晚上咱们以敬拜来开始今天的节目。凡受圣神的指引，都是天父的子女。因着圣神的气息，我们分享父的生命，祈求天主圣神指出信望爱之路，让我们抵达永恒的国度。圣神，没有你我们就成为孤儿，祈求你来进入我的灵，我内心的深处。圣神，请来进入我心灵的深处。
你是父的应许，是父
圣神，借着我的呼吸进入我内。主，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你得胜的名。你是天主，永生永王。
阿门。
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树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用心打造的直播互动分享类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我是崔平娟。说到《爱说》这档栏目呢，它的一个主要的特色呢，就是分享和互动。所以今天晚上特别的邀请大家，把你想说的、爱说的，把你受感动的部分，你想要表达的、困惑的、不解的， 啊，只要你想表达什么，都可以把它勇敢地说出来，啊，所以邀请大家呢，可以在留言处留言，让我们一起聊神恩，化治愈，借着分享，啊，借着诉说，让我们一起走进圣神，走进天主。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有关神恩祈祷的恩赐啊和它的特质。在今天晚上呢，啊，因着大家的留言，让我们先从一个啊见证开始。什么见证呢？啊，就是我接触的啊非常熟悉的一个姊妹，她开始聊到她的生命，刚开始参加神团体的时候的一个啊感受和一份经验。他说，你们都说神祈祷神聚会特别好，特别能够帮助人走进天主，特别让人能够体验到天主的爱和德能，但是我刚开始的时候不是你们说的那样，我刚开始的时候呢就不能进入到神团体里边，我一进去的时候，我看到这些人都高举双手，然后热泪盈眶，甚至大呼小叫，我的心里面就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就觉得哎呀，这是什么样的聚会啊，这是什么样的团体啊，这是什么样的祈祷方式啊，为什么是这样的一种啊特质呢？啊，就觉得非常的不解，甚至有的时候越感受的时候越觉得毛发纵然，那种感觉就好像毛发都戳起来那种感觉啊，就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害怕。说到这儿啊，我记得我的父亲也曾经啊说过他的经验，就是他非常不喜欢就是团体祈祷的这种氛围啊，特别是大家一起在念神音，谁也听不懂，然后有的声大有的声小啊，有的哭有的笑，有的说有的闹哈，就感觉到一片的混乱，让他的心啊很难安静下来。所以说关于这些现象呢啊，相信在下的观众呢你们也有同感，也有很多人想要表达说到底神祈祷的啊他的特质在哪儿，然后呢他们的运作方式是有问题吗，还是我自己本身哈有一种不对的感觉，为什么有的人会感觉到恐惧，为什么有的人不喜欢这种方式，为什么哈祈祷应该是安静下来在静中与天主相遇，但是呢神恩团体的人为什么闹得那么轰轰烈烈的啊，关于这些呢哈，我们就请郎神父跟申弟兄哈根据他们的经验哈来给大家来说一下。
嗯，
郎神父，
嗯，好，就是这个神恩祈祷吧，它表达的方式哈，也可能就会让人感觉到它比较热烈啊，所以说呢，就是在我们天主教的这个传统习惯里面呢，好像是没有这种比较活跃的方式，所以就感觉到受冲击吧，啊。有的人呢会说这个祈祷的时候能够用那种宁静的这种氛围啊更能够帮助他去收心。我不否认我们教会有非常美好的传统啊，这个传统呢是不能丢的啊，但是呢我们去看这个就是神祈祷他的这种活跃性的时候啊，我希望大家还是用这个比较开放的这个态度去接纳，因为人太不一样了，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倾向，有的人就喜欢静一点，有的人喜欢动一点，对不对？所以说你尤其是这些年轻人，哎，你全部用这种静的方式的话，他来了之后他感觉到很死气沉沉，好了，那我走吧，他可能就对他没有这个特殊的这个吸引的这一点啊，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说为年轻人来讲，可能就是说你越活泼可能他就感觉到越好，但是呢我们还要留意一点，就是我们的教堂不是卡拉 OK 厅，
对，
所以说那不是说你只在那里一味的很活泼的在那里很精彩的在那里唱啊，用那个肢体语言去舞蹈啊，你不是这个就够了哈， 当然我们要用我们的肢体啊，用我们的歌唱啊，各种热情的方式去赞美天主，这个是好的，因为天主就这样到了我们嘛，
对，
对不对？
对。
但是呢，这个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我这样蹦，我这样跳的时候，我这样很热烈的去表达的时候，我的心在哪里？啊，我是借着这种祈祷方式来满足我自己的这份需求呢，我还是在这种活泼的这种氛围中，我和天主相遇了，这个才是关键。啊，不论你是静，也不论你是动，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我们的情绪啊，让我们的情调啊，怎么样？你去更好的去趋向于天主。
对对。
啊，所以这个才是关键。所以说呢，就是说，这种活泼的方式和这个宁静的方式，它都是好的，啊，我们没有必要去攻击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我们需要的是接纳，允许不同的这个，允许不同的表达，允许不同的这个方式出来。应当开放一点
啊！你看郎神，我讲到这儿哈，我就想起来我的一个经验，就是有一次我去邯郸那边去服务啊，去服务的时候第一天，人家就是他们自己在敬拜嘛，我们只管讲课。然后我一开始进入他们的这个带导的这个氛围的时候，我心里面第一个感觉就开始怎么样，开始挑剔他们，开始判断他们，就觉得呀，这个太像基督教的这个特色了，然后他们太注重情绪的宣泄了。我就开始在这个挑剔里边，当越挑剔的时候，啊，有人说声音小听不见，啊，有的时候网络呢是比较容易受限制啊，它比较有限，希望大家呢不管出现什么状况哈，都为我们的直播节目呢都献上祈祷，也可以及时的把它啊提出建议来。好。然后呢，因为我自己嘛，一直就沉浸在这个挑剔里边了哈，就一直就不能够投入祈祷，一直就在挑剔人家。当我自己渐渐的留意到自己的这种状态的时候，然后我就说，哎呀，这个不对劲儿啊哈，我不应该这样去指责、去挑剔。然后呢，啊，我就安静了一下，留意到天主的临在，就是因为每个地方的恩赐不同嘛，所以说他们展现的方式也不同。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慢慢的安静了一下。然后我就随着他们的韵律，随着他们的带领人，随着他们的歌声啊，就融入到里边。当我真正融入进去的时候，我发现哈，外在的喧嚣声啊，就是纵然他们的音乐声很大，带导人他有的时候看他的情绪非常的高涨啊，就是一会儿举起手来了啊，一会儿大声喊，一会儿哭咚跪下了啊，他都不会影响我。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内在是宁静的啊，我的心里面是平安的。我就随着他们的带动哈，然后呢，去意识到天主的临在，这个时候呢，哈，就慢慢的让我有一种很深很深的体会。什么体会呢？啊，耶稣在这里，啊，他在每一个团体当中，啊，他显示的方式不同。所以说，就像郎神刚才表达了，我们要怀着一颗开放的心，哈，接纳不同的，啊，一些团体的特色，啊，当然呢，有些团体呢，可能因为他们能力的有限，或者是他们自身哈，可能是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啊音乐上，或者是放在外在上哈。但是呢，不管他们怎么带领，作为我们参与者，我们自己知道，就是我们借着不同的方式啊来与天主相遇。啊，申老师，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我想呢，就是说，首先分享一下什么呢？就是每一个人的。对一个新的事物呢，都会有一种抵触啊，就是说也可以说是，我们都有一种什么，就是说自我保护的一种能力。面对一个新兴事物呢，都会，哎，这是什么？啊，说是不是有问题啊？说是当我们有这种心态的时候，自然就会有内在的一种抵触。
啊，
说到这里，我就想到啊，当今教宗方济各讲到他的一个经验。
啊，
那是在我记得啊，是他当选教宗之后啊，接见罗马的那个。啊，意大利全国神恩复兴运动的时候的一个几句话，他说的，提到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啊。这个教宗说，他原先是在那个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当总主教嘛，
对。
然后在他的教区里面就有了这个神恩复兴团体。当有了之后呢，这个当时这个教宗就说，因为他是老主教，说岁数也大了，他说， 哎呀，我觉得他们这个，不是说祈祷，是什么？是桑巴舞学校，啊，桑巴舞学校呢，就是说我是他们当地的一种舞蹈啊。然后这书记主任说，可能就是到这跳舞来了，是吧？是这个。但是他又提到，他说，但是我接纳他们，我去体验啊。是的，那个书记主教啊，就是他就去体验这个，他参加他们的祈祷。当他体验的时候，他提到一句话，他说：“当我真正的参与他们的祈祷之后，体验到之后，我发现不是桑巴舞学校，而是一道恩宠的洪流啊，就是天主圣神在这个当代赐下的一个恩宠的洪流啊。”然后教宗就称他为恩宠的洪流。当然那时候是书记主教嘛。后来他就参加这个神团体，然后后来他就被选为这个阿根廷的全国这个神复兴的灵修辅导助理，啊，这是当今教宗的一个经验。当然，通过他的经验呢，也让我们看到，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开放的心，我们去体验。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的时候说感觉到激烈了，是吧？或者什么，其实这里面也不乏人的一种成分。
对对对，
有很多时候是人个人的一种
在显示自己
在显示自己，
或者宣泄，
对对对，他这个也有可能。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的人认为方式的问题，其实呢，就是这个不一定就是用那种方式宣泄的方式，有很多时候都是一种安静的方式就可以领受，是吧？这个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人怎么样说啊，说人总是有一种对这个，也可能是团体的问题，因为人嘛，是吧？
对，都是有限的
啊，都是有限的。所以说，可能这个人有些人有问题的话呢，他也可能，在这种过程中会有一些
他就呈现出来
的
啊，
对对，一种表现。
嗯，
还有一个就是不会运用啊，不会去克制自己。那有的人可能就会尽情宣泄，但是我们记住啊，就是慢慢的会引导大家，这个祈祷不是宣泄，
对，
而是与天主同在的。因为往往我带他们的时候，有很多人就哭起来就没完没了。
嗯，
我就告诉他哭。不是目的，而是我们通过这个轻声的哭泣啊，就是释放自己，但是有的人一哭呢，就把祈祷就忘了，哎，这个就会带给别人很多不舒服，
就陷在这个哭里边，
啊，
这个痛苦里边了，
对对对，这个是有一定的现象。还有一个就是说，可能参加的人呢，他的内在生命有一些问题，也可能会有一些恐惧了，担心了
啊，
或者说有一些不舒服了，
嗯，
当然这个通过祈祷啊，通过调整之后，可能慢慢就好了，
那么这样说的话，就是咱这个十人祈祷它的运作啊，或者是它有没有一些特定的方式啊，或者是说应该注意些什么？你比方说声音的大小啊，比方说环境的问题呀，或者我怎么样来把我的情绪啊，把我自己啊怎么样来放下啊，等等这些哈，是不是有专门的教导在里边？
对，这应该是有教导的，就是我们去看啊，在圣保罗宗徒的这个经验中吧，在这个宗徒大陆上讲的这个神的这个运作，它都是有秩序的，还是有一个节制。我们这个圣神的恩赐里边，就九种果实的一个节制，它需要我们去节制。但是有些人呢，可能就不会去节制，啊，不会节制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是这个。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运用的时候啊，需要什么注意这个场合。他有的人呢，可能就认为声音越大越好，是吧？其实不是。
对，好像天主聋了，就感觉就跟那个俄利亚先知书上面记载的那个假先知。
他尤其是有时候遇到这个特殊状况，
就大声的喊，生怕天主听不到。
对对对，或者说遇到他自己恐惧了，因为人恐惧之后，可能什么自然的声音就大。
对，
我记得有一次啊，就是那个，在学习的时候有一个人附魔了，也是半夜的时候。半夜的时候附魔了，就我们就去了之后，那个人就很多了，对，有几个人在这使劲的扯着嗓子在这念舌音。我说你喊什么喊，都半夜十二点了。我说小点声音，你想想半夜十二点，你这声音大了，那什么动静啊，是吧？
对，
我说小点声音。然后那个人说，你还不是还让小点声音，你不看他就附魔了还小点声音。我说你声音大能把魔鬼吓跑吗？我说你这是自己给自己壮胆，没有用。
对对，
那是这个。
对，
其实很多时候靠的是信德，但是有的人就凭着一种感觉，我想这是一种误区吧。
对对，
还有一个就需要注意场合啊，就是这个神的这个运用啊。你看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里面就提到了，提到保罗宗徒讲说，就说，我说语言胜过你们众人，是吧？那是在哥前十二章十八。十四章十八节上面， 然后后来还有说一句话，他说可是在集会中我宁愿说五句训诲人的话，不愿意说一万句这种语言。
对，
这个呢就告诉我们什么，就是我们运用的时候需要一个节制，还要看场合，是吧，看什么地方适合。因为我们运用恩赐也好，它是为了人的好处嘛，
对，
是吧，是吧。我也特别佩服那个圣保罗总统一个经验，他说我为一切人成为一切人，不是说你认为这个好你都要强加给别人，或者说别人我不管你接受不接受我就念。前两天还有一个老人给我提了，他说我就不太喜欢这个祈祷，为什么？他说有一次啊，可能在弥撒中有几个教友就开始念舌音，神父呢就批评他们，是吧，然后说神父就很客气说，要如果说你们再念的话邀请你们出去。其实这个就是不分场合了，这就是不理性的一种运作。
对，
因为弥撒是我们这教会最高的敬天礼仪，是不是，这是我最神圣的礼仪，是我们教会的圣事的核心。在这里面就是我们应该全心全意的去参与弥撒，去这个参与耶稣基督的逾越奥迹，是吧，而不是说去念舌音，他感觉可能念舌音好，其实这个不适合的。所以说因为这种不适合他不会运用嘛，就会造成别人的一种反感。然后这个老人说这是什么事呀，是吧，他说我就不喜欢这个。然后他后来看了，他说看了你们的分享之后，他说我又心动了，我又想是不是接受他。
所以说你看啊，很多时候就是恩赐是好的啊，它真的是来自天主的一份礼物，但是怎么用可能就涉及到我们人为的哈，就是说说就是说说好的东西如果不懂得去运用的话，也可能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
是，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
所以说你看在那个哥林多教会里面，他的神恩非常丰富。
对，
是吧，咱们也知道那里面初期教会的神恩非常丰富，但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他那个事情也是比较多的，是吧，很多很多问题，分裂啊，罪恶啊，乱伦啊，是吧，离婚啊，这些你看保罗总统写的就是在矫正他们这种行为。所以这个就是问题，这是人的问题了。
那么这个舌音祈祷在什么场所用它是最好的，或者是它有一些限制和说法吗？非得在神团体里边或者我个人的时候，还是怎么着才能运用它呀？
其实吧，你是做什么祈祷，你都要把什么祈祷好好做好，这个是关键。你是理智性的祈祷，比如说参与弥撒了，你干嘛要念舌音呢？对不对？
对，就显得有点混乱了。
对，就混乱了，对不对？你是在团体里面聚会，大家一起念舌音的时候，你却开始念天主经。
有这种现象。
对，所以
大家都念舌音，然后他就开始高喊，然后我们要跟随耶稣，然后我们。
所以那就不搭调嘛，对不
对？
对
对对。
所以不论是做什么祈祷，你一定要怎么样，要维护这种神圣的秩序，让各种祈祷呢都起到它应有的作用，而不是你就是你不喜欢神恩祈祷，所以我就念天主经，然后呢那个做弥撒的时候我就喜欢神恩祈祷，所以我就开始念舌音，那都不搭调了。
圣神是也是秩序之神。
对。
其实这个祈祷时候声音可以大可小，但是尽量的不要那么大，是吧？如果说几个人一块祈祷的话，都接纳的话，这个没问题。
对，
一般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要因为我们自己的喜好而引起别人的这种不舒服。他有的人就说你不喜欢听，我就得念
啊，
那就没有爱德了，是不是？
所以
伤害别人了。
所以要明白，这个祈祷的这个在乎的是真诚。而不是声音大小的问题，不是你是唱歌，你还是静静的默想，
对
啊，不在这个，而是在乎我们是不是诚心。
对，
这个诚心呢，其实在印度德兰的他一些话语里面说，这个诚心是什么，其实就是谦卑。
诚心
你谦卑不下来，对不对？你自己谦卑不下来，你只愿彰显你自己，只要有你自己的方式去约束大家，这个动力本身就有问题，
就有问题
啊。
对对，
其实真正的谦卑是什么？就是我们是把自己清空，是让圣神怎么样在这个祈祷里面自由的去运作，而让圣神自由运作，让他自由的赐下他的爱，赐下他的恩宠，这个时候呢， 那才是谦卑呢，这个才是真诚呢。所以不论是什么样的祈祷，我在那里我会念舌音我就念，我不会念舌音的时候我也没有必要念天主经，我就在那里很谦卑的我去接受圣神的这份恩赐就行了就够了，对不对？
就是神父还有一种现象，就是他们在做神祈祷之前有一段驱逐礼哈，就是驱逐这个灵那个灵那个灵这个灵，大声的才喊，然后众人就答阿门阿门阿门。关于这一点，这是
这个呢我可以这样去讲啊，就是说我们祈祷的时候一定要把我们的目光注视在天主身上啊，这个是很关键的，而不是只看到了这里有很多邪灵，然后你驱逐这个灵驱逐那个灵，让那个胆小的怎么样一听就吓跑了，对不对？因为你只是看到了魔鬼啊，而没有看到圣神，这个不行。所以说那驱逐邪灵也没有必要逐个的去点他的名字啊，就是天主圣神，我祈求你把这个同你想对抗的那些邪恶的势力通通逐走捆绑束缚打碎切断，你做一个这样的祈祷就行了，你没有必要单独的点他们那么多名字。但是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的这个祈祷，很多地方的祈祷，他们就是不断的在点这个邪灵的名字。我想这个不是太好哈，我们在祈祷中应当多提天主的名字，天主的名字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对对，
所以我们会看到，当耶稣说你们找谁，拿撒勒人，耶稣说我就是，他说我就是的时候，那么很多人怎么样就跌倒了，因为我就是那就是天主的名字，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看到耶稣的名号，天主的名号，它有一种力量在里面。撒旦听到耶稣的名号之后自然就会退去。啊，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就是把你的目光怎么样注视在撒旦的身上而看不到天主。这个就麻烦了。
说到这里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经验啊。因为我有个公众号嘛。然后我就写这个，就是我们应该少说提到邪灵的名字，而是说去高呼耶稣的圣名，是吧？我就写了这样的文章，有几篇，怎么样去调整这个心态啊？然后有个姊妹呢，就给我发信息，她说你难道有魔鬼你不让驱逐啊？然后有邪灵你不让驱逐啊？我说不是不让你驱逐，而是说当你高呼耶稣圣名的时候，说如果你真的有信的，那么耶稣来了，是吧？耶稣来了，魔鬼走不走啊？
对，
邪灵走不走啊？
对，
是吧？因为耶稣在他你不用驱逐他也跑，是不是？不是驱逐的问题，说我们有没有信心。当然我跟他说之后他又不舒服啊，然后他后来还给我分享这个经验，他就在祈祷，然后就问耶稣，他说这到底怎么着理解，是吧？这怎么好啊？因为有些人就是愿意多说这些名字，说了多了就该痛快，是吧？感觉驱逐还干净一些。他说那次祈祷中后来还给我道歉，我说那你不用道歉，是吧？他说耶稣跟他说什么，耶稣说孩子你记住，说你看你的眼里有什么你就会看到什么。这好比说，他说你看，你说大灰狼吧，说你看这是大灰狼，这是大灰狼，是吧？一会儿都是大灰狼，但是耶稣说如果你注视我嘞，你就看不见大灰狼了。
对，
哎呀，他说经过这一下子，他说我明白了。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要高呼耶稣的圣名，不要夸大这个恶势力的一种影响力。就是我们知道耶稣是得胜的君王，是不是？
对
啊，他也告诉我们说撒旦已经被从天上摔下来了，他对我们再也没有能力了。当然就对我们没有能力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因着耶稣的名字驱逐魔鬼，说这是马尔谷福音里面耶稣给的一个应许，说因我的名驱逐魔鬼。所以当我们能够就是信了耶稣的时候，那怎么样，我们就不会惧怕魔鬼。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驱逐多的话，就老是喊很多，他是怕驱逐不净，怕万一漏掉了。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没有必要，你点的也不一定 是这邪邪灵，
也不可能搬那么多邪灵，
他们都点什么？恐惧的灵，愤怒的灵。我在学灵修陪伴的时候，本来恐惧啊，这愤怒啊，它是人的一种
情绪
啊，它这是情绪，那个
不是恶灵，但是人们就把情绪的这个
对对对对
感受，
对，
就把它当成恶灵来驱逐。
对，
对，对那个就是一种，
那是个问题
啊、
嗯。所以很多时候不是魔鬼的问题，是我们情绪的问题。
对
啊，你做一个释放祈祷，其实就好了、
嗯，
那没有必要去做驱逐祈祷，所以是这个问题。
所以说，就导致很多人他就。排斥自己负面的情绪，就觉得好像这些里面都有魔鬼啊。
嗯，不是那样。
情绪里面没有魔鬼、
啊。不是那样的，就连耶稣都有负面的情绪，对不对？耶稣都在深渊祈祷里面，他说我心里忧闷的要死，对不对？你不能说忧闷的灵在干扰耶稣的生命，啊，赶快做驱逐吧。你跟耶稣也去做驱逐吧，对不对？不能那样去认识问题。
嗯，反正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情绪吧，它不是邪灵，但是往往邪灵会在情绪中运作，
啊、
它会干扰人。
啊、这个说法比较认同。
其实这个是不是说驱逐的问题？是说你的情绪需要什么释放？
尤其是愤怒的这种情绪
啊，对，它容易招致恶势力的干扰。
对。对
但是你说就是把它驱逐了，你如果带着情绪的话，它还会干扰你。
对。对
如果你说你宽恕了、嗯，哎，你没有这个情绪了，它就没办法干扰了。
对，因为它就是一个生命的漏洞、
啊。在以后的课程中，我们会专门讲这个在情绪中恶灵的一个运作。
我还是说那一点，虽然魔鬼在人的负面的情绪里面运作，但是天主也能够在人的负面情绪里面运作。
对对对，
所以我们要看到天主，对不对？这个是关键。你需要天主，你需要的是天主，不是你把魔鬼赶走了你就够了。你最重要的是把这个主邀请来。啊，所以那个目光要单单的注视天主，这个很关键。
对，说到这儿哈，就是你看我是带团体的啊，就是之前也是做清洁场地的祈祷，就好像一套程序一样，就得按部就班的这样做啊。然后呢，奉耶稣的名啊，命令一切的邪灵，然后离开怎么样？后来呢，就慢慢认识深了之后，我在。啊，再次带大家祈祷的时候就开始怎么样啊？慢慢的让大家先收敛一下心神，先安静下来，意识到耶稣的临在。
嗯，
然后呢，就随着内心的感动呢，就唱一首歌曲。
嗯，
然后这个歌曲呢，当然可以反复的来唱。
嗯，
慢慢唱的时候，触动自己的部分呢，就重复几次，带着大家重复几次。
嗯，
哎，慢慢的就是通过不断的歌唱，然后让大家的心慢慢的静下来。然后顺着这个音乐的这个旋律呢，哈，就开始念舌音。我觉得这样祈祷起来就非常美，让人感觉，至少我自己感觉内在里边是非常宁静的，就是非常的让人感觉到能够接近耶稣，就觉得好像我自己单独一个人，我来面对耶稣，我来赞美他，我来祈求他，我来崇拜他。
当然这个我感觉是有一个过程的，一开始的话还是需要有一个就是程序的话
啊，
就是
开始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当然你时间长了成熟了是吧，这个就不是问题了。我就想到你看上小学的时候一开始要用方格本或者用条格本，是不是？
对，
它是为了规范你的这个写作。
嗯，
那如果你上了几年学了你还用这个你还正常了，
嗯，
它就不正常了。所以一开始祈祷人可能因为在这个神祈祷吧是一个比较能够带下天主能力的一种祈祷，是吧？也容易受干扰，还是有一个程序啊，就是比较好。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
嗯，申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就是祈祷之前这个洁净场地，我们是开始还是要做的，是吧？
啊，还
是
要做的，
是这个意思。
当然，还看
这个洁净场地啊，你其实也是看情况。你比如说，这个团体特别大
啊，
那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对不对？有的人可能就是通邪灵。有很深的联系，比如他做迷信行为啊，比如他怎么样，是刚刚灵洗，他还很信的还不坚固啊，比如他有仇恨，有很多大罪啊，这样的人可能他同邪灵有某种联系啊，但是就是很谦敬的人，我们几个好熟悉，我们好属神，好热心，对不对？你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没有必要做那个居住了呀。
嗯，
还因为我圣神在我们这里，对不对？我们同邪灵有没有关系？你干嘛去驱逐魔鬼啊？所以再者说， 在我们的这个很多的祈祷过程里面，你看到在很多很多的祈祷其实都不做驱逐祈祷，对不对啊？
嗯，
你说那个魔鬼在不在啊？所以是这个，就是说你难道过去的传统里面不做这个驱逐魔鬼人家就不能祈祷了吗？对不
对，
我们为什么做这样的清除清洁场地驱逐魔鬼的这样的祈祷为什么要做？就是因为这会场里面人很复杂，很复杂的时候，而圣神来的时候常常给我们很强烈的一份经验。圣神来了之后呢，魔鬼他可能同圣神就开始发生一种作战啊，这个时候啊就会让某些受恶势力捆绑的一些这样的灵魂，他们就可能就会彰显，就会有彰显。所以你去看马尔谷福音的时候，你会看到那第一章他就提到了耶稣去了那个会堂里面，怎么样？耶稣去了之后就有一个人怎么样
复活了，
他就彰显出来了，对不对？他就开始大喊，
不是耶稣把魔鬼带去了，是本身
对，不是耶稣把魔鬼带去了，而是魔鬼怎么样？他本来就在那里，
就潜藏了
啊。就是说，所以圣神来的时候，耶稣来的时候，那个魔鬼自然就会彰显出来。
嗯，
他
隐藏不住了，
他是隐藏不住了。对对对，所以是这样哈。耶稣来了之后呢，魔鬼也就吓跑了。
所以说很多人就误以为说呀，这个祈祷可不能做，这可不是简单人能做的啊！这一做祈祷，一不小心就把魔鬼给招来了。
他其实
很多人都这样说。
其实不是把魔鬼招来了，而是说我们去看圣经的话呢，你看耶稣来到世界上是吧？耶稣是真光，光明来到世界上必要照耀黑暗。所以说你看，当到新约的时候啊，耶稣进了会堂，魔鬼就彰显。那么在四部福音里面记载了很多，但是如果我们看旧约的话呢，就很少了。在旧约里面很少提到魔鬼，在那个创世纪上我们知道就是古蛇是吧，提到了，他只是隐晦的，就是隐喻的提到了魔鬼。
对，
但是他没有说是魔鬼啊，是吧，只是说这个蛇。在这个多比亚传中提到了恶魔，多比亚是吧，因为他其他的妻子啊，那里呢提到了恶魔。然后在这个约伯传中呢提到了撒旦去苦害这个约伯。
对，
这是旧约里面啊，只有这两处是提到了，其他地方没有。当然，在那记了一个比较隐晦的，为什么？因为旧约里面他还没有耶稣还没有降生，